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本周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进入2023年，由美国 OpenAI 开发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 成为了全球的热门话题。它有着出色的自然语言处理能力，能和人类进行真实的对话，同时具有自动学习语言的特征，进行语义的理解和文本的生成等等。很快，中国的互联网科技公司百度公司也宣布推出了其文心一言这个产品，一经发布便立刻冲上热搜，很多人呢通过内测版发布了自己的使用感受，晒在了朋友圈里。人工智能越来越多地走进了我们的生活，而北京呢是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城市。例如像前面提到的百度文心，还有悟道 2.0 等大规模的参数数据规模呢，达到了2600亿，成为当前全球最大的中文单体模型，代表了北京人工智能的超强算力。而保持优势的不光是算力，到去年10月，北京的人工智能核心企业已经超过了1000家，占中国总数的 30% 左右。众多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加速在北京落地，让千年古都更加智慧。节目开始呢，我们就要走进北京的地铁，一台有着超强大脑的机器人开始在北京京港地铁17号线正式上岗服务了。它对地铁列车可以进行日常的智能巡查，这在北京轨道交通行业还是首次使用机器人来进行轨道巡查。好，我们随记者一起来探访一下，看看机器人如何工作。
接收到新工单，准备开始作业。
长长的胳膊，灵活的眼睛，机器人萌新工程师正在车间内对一辆地铁列车进行日常巡检。京港地铁技术工程经理罗新介绍，
京港地铁呢，在17号线的磁区南停车场首先试点应用了列车智能巡检机器人，这在北京地区还是第一次。
一切对应的，请注意安全。
这台机器人集成了行走机器人、多自由度机械臂、 AI 图像识别等多重先进技术，可对列车车底关键部件进行自主巡检、测量等作业。通过地图创建、全景拍照扫描、 3D 数字图像处理、 5G 信息回传、自主学习等一系列智能方式，保障了乘客的出行安全。罗新说，
当我们的人工发送任务指令通过后台系统给到机器人之后，机器人呢先通过 4K 的彩色的这个平面的扫描技术对车下进行一个快速的平扫，之后机器人呢会逐一使用机械臂用搭载的 2D 和 3D 的相机对各个部件进行拍照，同时呢用后台系统对图像进行处理，机器人呢再通过 AI 智能识别技术进行故障的判断。
一旦发现异常，机器人会将信息反馈给工作人员。京港地铁工程师季工说，
他报告了异常，我们还是去人工确认一下，不同的专业、不同的人员去进行不同轮次的检查，最终确定这个车确实是没有问题。
机器人辅助人工，二者相互配合，大大提高了地铁巡检的效率和准确率。京港地铁技术工程经理罗新说，
它配合人工去检修，可以覆盖65%的检修项目，同时呢，能够提升我们30%的检修效率。机器人呢，检修会更精准，因为它的 2D 跟 3D 的相机，它可以准确的测量间隙、人工可能不太好看的位置、狭小空间，机械臂也是可以形成比较好的成像效果。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亮相地铁场景，比如在地铁4号线和16号线国家图书馆站，北京轨道交通首个车站智能服务机器人能够为乘客提供咨询、指引等服务。由京港地铁研发的全国首个 OCC 专家机器人能够协助工作人员有效提升故障处置效率。在南北向大运量的17号线上，更是有不少新科技不断刷新人们的出行体验。京港地铁技术工程经理罗新介绍，
地铁17号线从开通之初，我们就配备了很多智能化的在线监测设备，比如说我们的车头就有我们称之为智慧眼障碍物的智能监测系统，段场内还有包括车上还装载了走行步在线监测系统、360度的动态监测系统，这些智能化的设备都能提升我们列车的出行的安全。
好，刚才呢是介绍了北京开始试点使用列车智能巡查机器人，经过了试点之后呢，会在更多路线来进行推广，也会有更多的人工智能新技术亮相地铁，助力城市的轨道交通智能化的发展。下面我们要走进的是北京中关村机器人产业创新中心的特色园区，这里呢就浓缩了很多城市生活工业生产里的机器人应用场景。
机器人能磨咖啡、拉花、煎牛排、做冰淇淋，这些场景如今在城市中已经不算新奇。国内第一家从事双足大仿人机器人的钢铁侠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机器人已经实现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直立行走、上下台阶等动作。钢铁侠研发总监张超杰展示了一台六足机器人，它一会儿用轮子滚动，一会儿用腿走路，十分灵活。这个模拟了昆虫的六足轮腿机器人未来将应用在救援等领域。
主要是救援，六足轮腿的话，轮式的话，它可能就是说平坦路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快速移动的一些场景。足式的话，可能在一些草丛啊或者山涧之类的，这种包括楼梯、房屋内的一些救援情况。它长的话大概1米左右，现在也是在我们青岛，现在处于一个重点研发的一个阶段，就是腿部调试都完成了。
中关村机器人产业创新中心项目经理史先成说，当把轮腿机器人用作智能轮椅的底盘时，当把轮腿机器人用作电动轮椅的底盘时，能爬楼梯、逛公园的智能轮椅就出现了。
它能承受120公斤左右，我在过坎的时候呢，我会变成腿，在平地上的时候呢，我就是轮，我可以就是上楼梯啊、上台阶啊、逛公园啊、过减速带啊，都没有问题的。
而这个轮椅甚至不用手动，可以用眼神操控。张超杰说，
坐在轮椅上嘛，轮椅上前面可能就是只是一个显示屏，显示屏里面会有上下左右，然后让这个机器人移动的那个东西，你只需要盯着那个往前走或者是往左转往右转的那个牌子，然后你脑子里边想着你要怎么走，视觉盯着那个时候它就会给你一个反馈。
我们什么时候能上市呢？
湖南有一些地区他们是有这种需求的，要是正常规划的话1年以内差不多。
在中关村机器人产业创新中心展厅里，能给汽车变速器安装零件的机械臂，能通过 5G 远程操控的彩超机器人，能给人按摩的医美机器人，能上天入地的无人机，纷纷带给我们未来以来的感受。
现在无人机在天上飞大家都已经很常见了啊，因为我们的无人机不仅仅能在天上飞，我们还可以在水里边游，而可以从天上直接下入水面，还可以从水里边直接复飞。它现在实现了水下的一些检测定点，包括水下的光纤电缆的巡检。
眼下的北京已是春回大地，万物复苏了。人们期盼已久的北海公园的游船从3月20号开始正式下水迎客了。在中国曾有一首家喻户晓的儿歌让我们荡起双桨，说的就是在北海公园泛舟湖上的场景。现在市民们就可以伴着熟悉的旋律再次体验这样的感受了，在北海的太液湖上泛舟，欣赏美丽的白塔，欣赏美丽的琼岛春光了。现在呢，北京有4家公园的游船已经开航，泛舟湖上欣赏美景，春天是那么的美好。一起随记者一起走进北京北海公园。
到北海公园泛舟是绝大多数北京市民儿时的美好回忆。春色正好，游船开航，北海公园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体验。人们遇上三五好友，带着一家老小徜徉在太液池上。
憋了一冬天了，春天都花红柳绿了，船也开航了，一起带着孩子来坐船，心情也特别好。
北海公园副园长王松介绍，
公园呢是有11个码头，我们保留了一艘划船，在公园的西岸有一个让我们荡起双桨的主题码头，在荷花盛开的时候也有摇橹船，那我们保留了水面上的四人脚踏船、四人电瓶船，还有荷花船。公园每天的9点就已经开航了，10点和12点呢是乘船的高峰期，建议游客呢错峰乘船，舒适感和体验度会更好。
玉渊潭公园的游船在17号开航。玉渊潭公园副园长张艳林说，正是春花烂漫时，乘船赏樱是一种难得的感受。
我们有4个码头，樱花园码头、南山观音码头、玉渊春秋码头和湿地园码头，共有游船500余艘。玉渊潭公园的湖面非常开阔，加上我们近些年在盐湖种植樱花，形成了乘船赏樱、泛舟赏景、水花交融，应该说乘船赏樱会有不一样的游览体验。
刚才呢是去了北海公园，还有玉渊潭公园。北海的泛舟湖上，玉渊潭的赏樱都是非常著名的春游活动。那么玉渊潭公园里的樱花树呢，被称为是消息树，因为它是报春的第一花。现在玉渊潭公园的早樱已经绽放了， 玉渊潭公园每年一度的樱花文化节也正式拉开了帷幕。好，我们一块随记者去感受一下。
因为今年春季气温回升较快，加快了樱花的萌动生长，尽管本周温度有所回调，仍然没有挡住樱花迎春的脚步。目前定植在樱花园、玉渊春秋、璎珞花谷等景区的40多株杭州早樱的着花量已经达到 50% 以上。玉渊潭公园副园长张艳林介绍，
为了能够疏解樱花园主景区的客流量，公园在樱花园中堤跟千里莺堤景区、南山观音景区、玉渊春秋景区和东湖湿地园景区都有樱花的定植，形成了游线的贯通，可以水陆共赏，也为游客春季来园赏樱有更好的体验感和舒适度。
今年玉渊潭公园重点打造赏春花、听春雨、乐春游、享春意、沐春风五个板块的十多项内容，多维度展示公园文化，多层面吸引游客互动。
特别是我们爆款的樱花冰激凌，今年我们打造了春日茵茵软萌款和茵茵春晓国风款，既增加了口味，也是会有一些盲盒的祝福语送给大家。
目前玉渊潭可供观赏的樱花有40多个品种，近3000株。玉渊潭公园高级工程师胡娜也在樱花树前给游人讲解。
大家看，每一个花瓣的顶端它其实并不是浑圆的，它有一个小小的缺刻，所以可以通过有没有长长的花柄、花瓣顶端有没有小小的缺刻这两个显而易见的这个细节特点，就可以把樱花从山桃中很轻易的区分出来了。
美丽的樱花，丰富的互动活动，细致的科普讲解，吸引了很多市民前来欣赏参与。
我天天都来，
来两次了。今天又是周五，人比较清静，估计这明天就要进不来了。等着选一个非常好的时段，樱花全部开最漂亮的时候再来。
现在樱花可能偏早一些，还没有完全开，但是初樱也很美，还有一些含苞待放的一些小花朵，可以找给孩子听。几乎每年都来。
随着早中晚樱的次第开放，13000多株迎春、梅花、连翘、山碧桃、榆叶梅、海棠、紫藤等花木，花毛茛、醉蝶、鲁冰花、角堇等一二年生草花也将陆续接力。预计玉渊潭公园整个春花观赏期将持续到5月中旬。
前面呢，我们介绍了北京公园的游船已经开启了，而近年来北京城市一个新的网红 IP 景点，那就是亮马河的游船也正式起航了。亮马河位于北京中心城市的东部，它毗邻使馆区、 CBD 写字楼，繁华热闹，时尚年轻化，消费能力强，加上亮马河周边不断提升的城市景观，使得这里成为了北京一个新的城市休闲生活的新地标。2023年的亮马河航道首航近日在燕莎码头启动了。新的航线呢，将是从燕莎到红领巾桥，全长6公里。游客泛舟河上可以看到24桥18景，而新的船型也同期投入运行，吸引了很多的年轻朋友前来打卡观光。我们走进首航仪式。
首航仪式启动了亮马河 IP 形象设计征集活动，现场布置了创意集市，结合即兴戏剧、潮流运动、灯光大秀等内容，展现亮马河水岸的文化内涵。创意市集主办方负责人王丹告诉记者，
汇聚了亮马河两岸的很多优质的文商旅企业以及区域知名的文化品牌企业参加黑珍珠网红餐饮，还有一些丰富的演出活动。
汇集区域内消费项目和文化地标的亮马河文旅地图也在首航仪式上发布。王丹说，
进一步挖掘咱们消费者的这个消费潜力，文旅地图呢可以为消费者们提供很多的这个游玩选择，包括美食方面的、嗨玩方面的、演出方面的。
朝阳文旅集团亮马河商业经济带建设负责人谢强介绍，亮马河航线进行了多方面升级，预计今年5月东三环桥下滨水绿道也将正式贯通，
乘船可游览24桥18景。1期航线的科技时尚感和2期航线的自然静谧感相互碰撞，今年新增加了6条游船。亮马河将形成休闲生活段、活力商业段、文旅消费段、艺术生活段四个相互关联又各具特色的水岸商业片区。
记者在燕莎码头看到新的商务船型集中亮相，能满足游客不同层面的消费需求。航线项目负责人赵燕杰说，
推出这种商务会议的这种场景，同时的话会增加这种休闲的这种网红下午茶的套餐。在夜游方面的话，我们会增加这种聚会的这种网红产品啊，有生日派对、求婚也会在今年的这个主要的一个包船产品中植入。
据了解，目前朝阳区还在筹建首届亮马河畔国际茶香文化节，每年春秋两季各举办一次，将在每年5月和10月亮相。
春天的北京非常的热闹，我们来关注将要举行的北京精酿啤酒节。精酿啤酒和普通啤酒相比呢，有几个不同，一是原材料不同。精酿啤酒只用麦芽、水、啤酒花和酵母这四种原材料，而发酵工艺上呢，多是采用上发酵工艺，也称艾尔工艺。发酵完成之后呢，无需进行过滤和杀菌，精酿啤酒最少发酵两个月，酒精度也比普通啤酒更高。十年前，精酿啤酒刚进入中国市场，还被贴着小众冷门的标签。而现在呢，精酿啤酒已经成为都市人彰显生活品质的一个必备选择。那么在今年的五一期间，北京将举行精酿啤酒节，这是亚洲规模最大的精酿啤酒节，有100多家国内国际一线品牌来参加。好，随记者一起了解一下。
作为北京消费季的25项重点活动之一，首届北京精酿啤酒节将于五一小长假期间在首钢园14号户外大棚盛大启幕。届时，斩获过国内外大奖的北平机器、牛皮糖、高大师等在内的100家国内外一线精酿品牌将集体亮相。北京国际经济贸易发展协会啤酒流通委员会主任李威介绍，
酒款很多，每天不重样，在现场除了喝啤酒听乐之外，还有超过50家的非常有人气的潮流餐饮、街头文化、户外文化的生活方式品牌。在精酿啤酒节同期呢，我们有一个北京威士忌节，我们也做了联票，可以买到一票进出两个活动场地的门票，我们也希望它能成为北京的一个新的文化名片。
北京一起酿白文化公司负责人孟露介绍，中国的精酿啤酒市场目前正处于蓬勃发展期，而北京是亚洲的精酿之都，不同于大家耳熟能详的大众工业啤酒品牌，精酿啤酒吸引的是时下新兴个性化的消费群体。
到2019年的时候，有数据已经显示北京已成为整个亚洲地区精酿啤酒消费量最大的单一城市，支持力度也大，市场也大，然后消费者的精酿文化普及的也好。
啤酒节音乐总监李勇介绍，活动期间国内顶尖的电音 DJ 将轮番登台，为游客打造沉浸式不间断的智慧电音韵律，令人流连忘返。
我们这回做的是纯电子舞台，让你融入在这个节日的氛围里，而并不是说把你锁定在舞台前面看演出。国内的顶流 DJ 基本上全能到场，是能够让游客在钢铁苍穹中感受这种音乐带来的力量。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网络时代，芯片在工业生产和个人生活中无处不在。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的是一位研发芯片生产所必需的温控装置的工程师何茂栋。芯片的另一个称呼是集成电路，近年来广为关注。何栋茂攻关的是芯片制造的一个小环节，刻蚀控温。20年来，他和同事们一起建立了硅单晶炉的智能温控系统，攻克了集成电路刻蚀工艺的温度控制难关，为中国的芯片生产解决了重要的技术难题。何茂栋沉浸实验室20年来，他在一次次失败的实验中寻找机会。他说，哪怕是一点点技术进步都会带来巨大成就感，而我们的面前是无限广大的科学世界。好，今天节目里来听何茂栋讲述他和温度打交道的日子。
我研究的叫集成电路专用温控设备，主要是用在芯片制造的过程中，对设备进行精确的温度控制。通俗的说吧，家里都用空调去调节房间的温度一样。那么芯片制造的过程中呢，它是在一个腔体内进行制造，这个腔体也是需要进行控制温度的。所以说大家也可以把我们理解成为是一台空调啊，只不过这台空调呢，我们是定制化于用在芯片制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咱芯片的做的过程中啊，涉及到很多的一些环节的，比如说它有光刻啊，有刻蚀啊 ，PVD、CVD， 还有离子注入研磨，这当然是一个集成电路制造过程的它的工艺环节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的温度。如果我温度如果是达不到那种控制精度，或者温度跑偏了，实际上它可能芯片制造出来的质量就是有一些缺陷的。这个些设备都需要我们进行对它进行精确的这样的一些控制。
2014年，何茂栋加入集成电路专用温控设备项目组，带领技术团队攻坚克难，所开发的温控设备精度优于国际同类产品，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解决了集成电路制造领域专用温控设备长期被国外垄断及卡脖子的问题。
以前做的芯片可以理解成平房这样一层一层的，然后现在呢可以把理解成一层高楼，也就是层数可以这么理解。随着工艺制程的先进的提高了之后，它对我们这种温控设备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它主要是表现在三个维度上。第一个维度呢，就是说它的温度控制范围是更广的，以前的设备可能就是-20度到-80度这样一个温度范围，现在的趋势实际上是要么朝着更低的温度，更低的温度我们有-40度、-60度，还有就是说甚至更低的一些温度，当然我们现在都在研发中。还有另外一个方向是朝着温度越来越高，以前80度我们现在就不够了，要100度啊、120度，还有150度甚至更高的温度，这样就对我们整个元器件的要求等级就越来越高了。那么第二个维度呢，就是因为工艺制程的提高了之后，它就要求我们的控制精度越来越高。以前我们通常是-1度，现在就要求-0.5摄氏度、0.3或者更高的精度，应该说就控制的难度就越来越大。那么第三个维度呢，就是温控设备的待载能力越来越强。随着这种芯片，就是说我们工艺制程的越来越先进之后，负载量就越来越大，像2000瓦、4000瓦、6000瓦等等这些三个维度，对我们实际上整个设备的难度是处于几何级的这样增加，这个是卡住我们一些脖子的地方。
解决了这些卡脖子的难题，会带来哪些后续影响呢？
首先是影响就是，它拓展的领域可以更宽了。像我们之前在没解决这之前，就是可能我们只是针对一些刻蚀啊。然后现在当我们解决完这些难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拓展一些叫薄膜啊、研磨啊、离子注入等等的工艺制程。应该我们现在是整个集成芯片、集成电路，也就是芯片的制造过程整个全系列全领域，我们现在是进入进去。还有就是我们一些行业领域的一些拓宽，以往可能我们只聚焦在集成电路 IC 领域，现在我们也开始拓展到平板显示器，还有 FPD 就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当然还涉及到一些 LED 等泛半导体领域。第二方面我觉得是工艺厂家的拓展，就是可能最早我们只是聚焦到某一个厂家，现在随着我们攻克掉这些难题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可以整个全系列的国内外的，包括国外主流的还有国内主流的这样的一个主工艺厂家的设备的一些匹配，都是带来一些后面的一些拓展。
我们看到的是难关被突破，但攻关的过程却是艰苦而寂寞的。多年的默默付出后，向前走出那一步，这时的欣喜也是无可替代的。
难题事实上是我们一些控制，还有一些我们的一些制冷方面的一些技术上的难题，事实上这是我们比较难的。事实上我们面对的工作肯定是很枯燥无味的，我个人理解，包括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你看我做，包括之前做的晶体生产设备，我是一炉一炉的去记录这种数据，去分析每一炉的差异在哪，然后我的控制算法应该怎么改进。然后到现在的温控设备也是，就是我要提高哪怕是-0.01、0.1的这样的一个精度的提高，实际上我要做无数次的这样的一个实验，包括无数次的一些仿真。所以说这个过程可能那个数据是很冰冷的，可能就是确实是没什么实质的意思，但是呢当我看到它进步的过程中，说实话这个时候是非常欣慰的。我个人觉得还是要能坐得住冷板凳，然后呢它带来的那种喜悦，带来那种往前走的这一步，我觉得这对我们工程师来说应该是莫大的一些欣慰和一些鼓舞。我可能是比较浅显的理解啊，只能从我从工作中的这一些总结来分析。我觉得制造大国可能更多的是从一种量上，或者从一个体量上来讲，制造强国可能就要有一些质上的提升了，比如说技术上的提升，我们有智能化呀，还有我们的信息化呀，比如我们一些先进的管理理念等等维度，是一个综合性的考量。比如说工作者还有企业方面有哪些责任，我先说企业吧，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实际上我们自己在发展的过程是得益于整个产业链的发展。那么各个企业事实上应该说都是产业链上的一个环节，每个企业把每个环节都做好，那么整个产业链事实上也就做到。企业自身肯定是要有造血能力方面，也就是说企业是要盈利的，它是要给员工各种薪酬啊、福利啊，市场是要发展壮大，所以说它是要需要有一些创造经济效益的能力，这是企业首先是肯定是它要活下去，要壮大，要发展。除了这个经济效益方面，我个人还觉得它是有社会责任的，企业需要 要带动上下游。我们企业是这样，从刚开始是这样，我们是从一个很小，从几十个人这样慢慢壮大到现在几百个人，就是说我们能在温控领域能够有一点点的成绩，事实上是离不开国内的各大集成电路制造厂家对我们的支持的。他们在支持国产设备的过程中，事实上也是在带动了我们一点点的往前发展，给了我们很多的试错的过程，就是说它是有一定的社会责任，后来我们也在培育我们的供应链，所以我觉得它应该企业是具备这两方面的责任问题。所以说我最大的体会就是我们的技术落后，就是说我们碰到了困难其实是暂时的。我觉得有一条很重要，就是说我们锁定了目标，也就是说我们咬定青山不放松嘛，我可以这么说，就是说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啊，一定是可以追赶上的。在这个过程中确实是很痛苦的，就包括做无数次的这样的很枯燥无味的这样的一些数据的一些分析等等，要轻易不言放弃。也就凭着这样一种坚持吧，还有就是说我们一定有必胜的这样的一个信念，才有现在的这样的成绩。目标呢，事实上我们从以往应该说我们是落后国外，然后到我们现在应该说追平了国外竞争对手，某些点上事实上我们目前已经超越了对手。那我们目标是希望就是说能够整体的技术上去超越对手。我个人最大的目标是希望将来有一天啊，我们国家可以在这个温控领域可以引领技术的发展，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制定一些国际的这样的标准，这是我们最大的目标。
长路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今日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见。